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柳暗花明》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思琪，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退伍的老兵在2011年遇到的事。这位老兵叫成德富，成是成功的成，德是道德的德，富是富裕的富。成德富，他是重庆掂江县桂溪镇人，家住在掂江县城白银路，今年已经75岁了。他在1965年10月到38军114师42团当兵。他说当时部队驻扎在东北，由于那时中国和苏联关系很紧张，部队时刻都是处于备战状态。他所在的排是守卫弹药库和粮库的，很重要的，24小时都要有人值班站岗，在零下30多度都不例外的。由于长期站岗吃的高粱饭都是冰冻的，导致了成德富有严重的胃病。1967年部队调防到北京附近，担负守卫北京的任务。成德富所在的团奉命参加天津淮海疏浚工程，当时是冬天，零下20多度，大家都是穿着背心底裤做事。为了御寒，做事之前部队就要求在高粱粥里面放很多辣椒，又辣又滚。成德富的喉咙被损害得很严重，后来发展到喉部化脓，奄奄一息之际，连长不单止没有安排他住医院治疗，还故意克扣他的口粮，每餐只是给很少的饭食。幸好有一个参加过长征的老军医巡诊的时候救了他，如果不是，成德富必死无疑。喉咙的手术导致了成德富一直都讲话很辛苦很吃力，因为当时成德富劳动从来都不偷懒，很卖力地做，身体因为受冻和劳累过度染上很多病，风湿性关节炎、鼻窦炎、支气管炎、肩周炎、胃病、神经官能症等等，胸口时常都有一块石板压住，非常难受。后来成德富转业去了煤炭公司上班，出差的时候不幸又发生了严重的车祸，司机当场就死亡。成德富呢就好彩执返条命，不过他的颈椎和腰椎都严重受了伤和骨折，还有脑震荡，真是雪上加霜啊。原本疾病缠身的他身体更加惨了。成德富生活在痛苦之中，他到处寻医问药，花了不少钱，也都练了不少其他气功，但是都没什么用。很幸运的是1997年有一个朋友向他介绍了法轮功，他学了两天，全身的病就不见了，感觉身轻体健，以前所有难受的症状都没了，他心里面很开心很感激，感激法轮功的师傅，感激法轮功。但是1999年7月，大家都知道江泽民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残酷的镇压。成德富在80年代曾经就举报过当时的公安局长张某贪赃枉法的事，但是现时曾经被成德富举报过的张某那个公安局长呢已经升官了，升了做政法委书记。他就利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机会就对成德富进行报复了，问都不用问，审都不用审、就派人将成德富关入看守所，指使警察和死囚犯要整死他。后来又将成德富关入重庆西三坪劳教所继续迫害。成德富好不容易从劳教所回了家，又被他们捉入所谓的学习班继续关押。成德富的妻子和女儿没办法忍受这种骚扰和迫害，那就跟成德富离了婚，分开了。那成德富后来又找了一个老伴，他们一起生活了两年多。在2011年7月，掂江公安局国保大队几个警察又去到成德富家恐吓骚扰，要强行对成德富和他老伴照相，并威胁说院里面又要班学习班，要他一定要去参加。成德富的老伴呢从来都未经历这样的事，搞到他非常恐惧害怕。在2011年8月，成德富的老伴静鸡鸡地写了离婚书交到法院，就不辞而别了。 成德富知道了之后茶饭不思，那他就决定去老伴的老家周家镇去找他，但是他没找到，很失望地坐巴士回电江。在傍晚六点左右，客车刚刚开过一个叫峡口的村，成德富突然之间觉得胸口被人拍了三下，然后觉得有两个人夹住他肩膊往前走，速度很快，只听到风从耳边呼呼地响。这两个人要将成德富带去哪里呢？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休息一阵再跟大家分享。
就看是人选哪边，成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记心间，退出中共党团队，莫欺手也一不沾，亲一两眼双手写，明白就看是人选哪边，成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记心间，退出中共党团队，莫欺手也一不沾，亲一两眼双手写，明白真相福禄天，亲一两眼双手写，明白真相福禄天。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翻柳暗花明节目。上一节我们提到退伍老兵成德富，在年轻的时候为共产党卖命，零下二十几度在户外穿着底衫底裤做事，搞到周身病，转月去到地方又遇到车祸，颈椎和腰椎都严重受伤骨折，真是多灾多难，好不幸啊。成德富生活在难以名状的痛苦里面，四处寻医问药，花了不少钱，练了很多不知什么功，但是都没有用。直到1997年，一个朋友介绍了他练法轮功，身体就好翻晒了。但是好日子只是过了两年几啫，江泽民又发动对法轮功的镇压了，他被关入看守所、劳教所，好不容易从劳教所活着回来，又经常被公安局来骚扰，捉去洗脑班。他的妻子和儿女没办法忍受这种骚扰和迫害，离开了他。后来他找了第二任妻子，第二任妻子也是没办法忍受这种骚扰和迫害，静鸡鸡地写了离婚书交到去法院，也都离开了他。成德富追到去老伴的老家周家店去找他，但是没找到， 就在他失望地坐车回电缸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他感到胸口被人拍了三下，有两个人夹住他肩膊快速地向前走。过了一阵，听到有人大声地喝，到了，跪下。又听到另外一个人禀报，王爷，你要捉个人来了。王爷说，你抬起头来。成德富抬起头，看到台上坐个人，头戴皇冠，身穿浅色的袍，好像皇帝那样。成德富问，你是阎王吗？王爷答，我就是阎王，这里是地狱。人世间的人不相信有阎王有地狱，敢为非作歹，你信不信啊？成德富说，我已经来到地狱，难道还不相信你是阎王？阎王问成德富，你叫什么名？我叫成德富。阎王又问，你几大岁数了？66岁。阎王低声地说，不对。阎王又问，你是哪里人啊？成德富答，电光县人。成德富跟着又补充说，我姓成，是成都的成。阎王大声地说，捉错了啦，第二班人快点去湛江捉那个40几岁最大恶极的陈德富。那个陈德富才是阳寿已经到了应该捉的人。原来捉成德富的两个差役听错了，将湛江听成电光，刚好成德富的名字和陈德富几乎是相同。阎王说，既然你都来了，就不妨参观一下再回去啦。你回去要做三件事，第一，你要回去告诉阳间的世人听，阎王地狱是专管惩治恶人坏人的，善恶有报，做了坏事恶事是一定要遭报应的。第二，你是有任务的，你回去要多做善事，多救人。第三，你将我所讲的和在地狱看到的告诉阳间的世人听，前面做错了改好了就好了，不要再继续作恶，给自己留下好的未来，你一定要记住。成德富答，我记住了。阎王说，等这两个牙差带你去看看阳间做了恶事，到了阴曹地府加倍承受酷刑的场景。时间有限，18层地狱你没时间去看的了，那就看看最轻的刑罚吧。于是两个牙差就带着成德富到了奈何桥，看到桥下万丈深渊，桥又窄，成德富不敢过，两个差役扶住脚震震的成德富过了奈何桥。差役说，因为你是我们王爷的贵客，我们才会这么客气对你，如果是那些在阳间做了恶事来受刑的，我们用铁链套住一拉就过来的了，不会理你怕定是不怕。过了奈何桥，差役叫成德富抬起头看血海，成德富一抬头大吃一惊，一望无际的血海里面全部都是人，多数都是穿着官员服装或者是公检司法等穿着各种制服的人，还有穿着各种工作服和白领的人，全部都是在血水里面浸住，他们被鳄鱼、毒蛇、狮子等各种食肉动物撕咬，有些被咬了头，有些被咬了手、咬了脚，各种嘶叫声、知错的求饶声，凄厉悲惨的景象惊心动魄。成德富看到一望无边的惨景，呆了在那里。差役拉着成德富说，你快点向这边看看。成德富回过神来望这边，更可怕的场景，一个一望无际的广场上摆着各种各样的刑具，刑具多得一眼都看不尽，每个刑具都有人在受刑。他看到第一个大刑具上绑着一个又高又肥的人，好像是做大官的，他左右两边各有一个行刑的差役，他们手上都拿着割肉的大刀，各自手上都拿着一块肉。成德富问差役，为什么是这样的？差役说，这个人做官的时候贪污受贿，不知贪了多少国家老百姓的钱，到了地狱之后就要割肉来偿还。成德富问，那还不还得清啊？差役说，一定要还清，如果不还清就放过他，阎王都会受到上天的惩罚的。接着受刑的是四个分别穿着四种执法服装的人，头戴着中共国徽的帽，并排地反绑在一个刑具上， 一条钢钎横穿四个人的腰部，一边一个形役将钢钎一推一拉，四个人惨叫，满地是血。成德父问他们为什么要受这个刑，差役说执法人员应该是惩恶扬善，他们刚刚相反，拿人民的血汗钱为贪图权势，善恶不分，专害好人，执法犯法，血债累累，不知道制造了多少冤案，现在落到地狱就要用这种酷刑来偿还被他们冤枉害死的人，一推一拉偿还一个受害者。成德父又看到另外一个刑具上绑着一个不肥不瘦的人，亦都是两个刑役，各自拿着一把小刀，各自手里面都是拿着一块细肉。陪同他的差役解释说，这些就是做生意的，空台市价，缺斤少两，量尺小寸，即是那种猛蚁行过都要抽人家一只脚的那种人，克扣了多少人，占了人家多少便宜，就要割多少肉来还给人家，一个都不可以拖欠。成德富还看到一望无边的人在排队，排成很多行，每一行的最前面都有一张台，有两个差役，一个在那里低头写字，一个在那里调整队形。第一行都是当官无恙的人，个个愁容满面，眼泪汪汪。第二行是头戴中共国徽，穿着各种执法服装，应该是公检法的人员吧，个个都是很后悔的样子。第三行就是打着领呔公务人员服装的人，第四行是穿白衣服的医护人员，还有很多行，后面排队的人望不到边。成德富正想问差役这些人为什么会来这里，这个时候阎王说时辰已经到，我跟你说的三件事你有没有记住？成德富说我全部都记住了。阎王说快点回去，再不回去就迟了。两个差役将成德富托起一揈，成德富怕自己被揈到去广场的刑具上，就大叫一声哎呀。这个时候成德富听到有人说他翻生了，成德富慢慢地擘开眼问这个是什么地方，医生说这里是县城的医院急诊室。围住成德富的人问你刚才在这里大叫什么啊？成德富说我刚刚去了地狱一趟，看到地狱的一切好害怕。成德富就将阎王交代他的三件事和他所看到的一切说给他们听。然后成德富问我明明在车上的，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售票员说他看到成德富满头大汗，面都变了色，从凳上射落地下，就叫乘客帮手扶住成德富不要射落地下，然后就叫司机中途不要停车，直接将他送去医院，之后再送回乘客。然后司机和售票员就搭的士来医院看成德富，看到成德富没有呼吸，氧气也都没有动，输液也都滴不入，医生几次都催促将成德富送去太平间，但是售票员和司机不同意，他们说再等一等，等到十一点如果成德富还不醒再送他去太平间，谁知道你就醒了。成德富连忙说多谢，并且要请医生护士司机和售票员吃夜宵，还每人给他们20元表示多谢。但是医生说他和护士商量了，因为氧气他都没有吸到，打吊针的几蚊鸡他说他就帮他出了，不收他20元，亦都不吃他的夜宵，他说他都想做一件好事。售票员和司机亦都是这样说，看来医生护士售票员和司机的悟性都很高啊。听了成德富的地狱见闻，即刻就想到要做好事了。我们从成德富的地狱见闻看到呢，行大刑的都是那些贪赃枉法，手里面有公权力的害人，那些是最大恶极的。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休息一阵再跟大家分享。
searching all my life, searching for the truth, searching for the answers that will set me free, that will set me free. It's been a long, long journey. It's been a long, long time. I've been everywhere, searching for a righteous way, searching for a righteous way, searching for a righteous way. 'Cause I want to go home, I want to go home, back to my true self, back to where I came from, back to myself.
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翻柳暗花明节目。我哋上一节提到退伍军人成德富。咁就俾地獄嘅差役捉錯咗去見阎王，後屘阎王發現係捉錯咗人，咁就請佢參觀咗一下地府，睇到喺陽間做咗唔同嘅錯事，去到陰間都要承受翻，都要一一償還。從佢嘅見聞，我哋知道係有好多著制服嘅，咁著制服嘅多數都係公門中之人啦。呢度嘅公門應該係指政府部門啦。或者是有一定的公权力的人， 政府部门做嘢嘅人，我哋叫佢公务员，系人民嘅公仆。咁为人民做嘢系做好事，反而承德富喺地狱入边见到受大刑嘅，多数都系嗰啲着制服嘅公仆咧。原因系现代社会好多人都唔相信善恶有报，更加唔相信有天堂地狱之说。有啲公检法司机构嘅工作人员，利用自己手入边嘅权利，无限冤判无辜嘅民众，甚至系酷刑折磨，制造咗好多人间冤案。或者有啲人会讲，我都系按照国家嘅法律喺度办事。其实大家心入边都有把秤，你办案嗰阵，国家嘅法律喺你身入边嘅份量系几多？仲系为咗自己嘅私利，迎合某啲人，想得到升官发财。河南省鲁山县法院至少对九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其中经刑事庭副庭长杨东升嘅手就非法重判咗两个人。法轮功学员喺自己遭受迫害嘅情况下，仲劝杨东升唔好冤判法轮功修炼人，咁样会损咗自己嘅福德，遭到报应。杨东升唔单止唔听，仲讲冇用嘅人先会相信善恶有报，想说服我。美文边个来得我何？有共产党同我撑腰，我理你乜嘢信仰唔信仰，法律唔法律，最紧要同党保持一致，对法轮功绝不手软。2011年嘅8月14日，河南省鲁山县法院警车喺郑瑶高速公路上发生严重车祸，车上10人，3死7伤，3名死者都系庭长，其中一个就系杨东升。好似杨东升咁样嘅人做咁嘅事，讲咁嘅说话，唔知道山赤头上有神灵，人间私语，天物若雷，多行不义必自毙。佢连忏悔祈祷机会都冇。上天唔系根据你系否执行上级嘅命令嚟判定你嘅对错，而系根据你做事发出嘅心系自私恶念仲系善念嚟判定你嘅功过。咁系唔系对上天犯咗罪就无得救啦？好似亦都唔系。比如湖北省教师刘某嘅经历，呢位刘姓男老师30几岁，喺湖北市咸宁市嘉鱼县某学校任教。嘉鱼县古名沙洋堡，取《诗经·小雅·南有嘉鱼》之意得名。刘某身为教师，好不幸咁听信咗中共嘅谎言，唔单止唔相信善恶有报，仲对法轮功师傅同埋法轮功出言不敬。法轮功学员同佢讲真相劝善，佢唔想听，亦都唔想信。喺2003年嘅日晏昼，刘某个仔喺荡秋千嘅时候撞伤咗大腿根部，血流不止。佢嘅仔被送去医院抢救，医院一检查，发现小孩嘅小便处已经撞烂，唔敢接收。刘某只好叫车去武汉。喺路上，刘某突然之间想起上午自己对法轮功师傅出言不敬，嗰一瞬间佢明白法轮功学员讲嘅都系真嘅，于是佢马上喺心入边向法轮功师傅认错忏悔，并请求法轮功师傅帮忙救佢嘅仔，仲要佢妻子一直喺度求法轮功师傅救佢嘅仔。佛法慈悲，车仲未到到武汉，刘某儿子嘅伤口处嘅血就止住啦。在武汉医院冇打一针，只是吃了一片药。第二日早上，他的仔排出正常的尿液。从此以后，刘某知道尊敬法轮大法了。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入面，中国的老百姓都是信神的，相信善恶有报，都知道修心养德。有句说话说，公门入面好修行。这句话怎样理解呢？我们休息一阵再跟大家分享。Thank you.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回柳暗花明节目。我们上一节提到承德府走了地狱一圈，看到很多穿制服的人是受大刑的，穿制服的多数都是公门中之人，即是公仆、公务员一类的人，他们手中有权力，应该是更有职责、更大的范围可以保护到百姓。但是刚刚相反，现代的人很多人不相信善恶有报，不相信有天堂地狱，他们为了自己的私利，迎合某些权贵、权监，为了自己的升官发财，不惜是利用手中的权力无憾冤判民众，甚至是找藉口说自己是按照国家的法律在办事，最终是害人害己，赔上了他自己的性命。我们现在来看下一个普通的公门中的人是怎样利用自己的工作来行善积德的。在《坐华治果》这本书里面记载这样的故事，吴兴源有一位大忠臣，他的先父曾经做过郡府的刑杖手，刑是行刑的刑，杖是拐杖的杖，刑杖手即是打手。他经常都跟同行的人说，公门里面好修行，如果我们在公门里面不做多些好事，就好像入了宝山空手而回一样。这位形象手老先生每晚他都会将打人的形象浸在尿桶里面，为什么呢？因为小便可以化瘀生肌，浸泡了之后用那个形象打人，虽然打得皮开肉绽、血肉狼藉，但是都不会化脓糜烂。老先生就是用这样的办法救了很多人的性命。老先生的仁爱之心符合了天道，虽然未出家入庙，但是已经是积德修心了。老先生的故事又令我想起窗口抬高一厘米的典故。这个典故的大致情节是说，在1992年的2月，柏林墙倒塌两年后，守墙卫兵恩格亨里奇受到了审判。在柏林墙倒塌之前，27岁的他射杀了一位企图从东德翻墙越过去西德的青年。20岁的克里斯·格夫洛伊在柏林墙围起的几十年间，先后有300多位东德逃亡者被射杀。据说亨里奇射杀那位青年是最后一位遇难者，他当时只是执行命令，别无选择，罪不在己。但是法官西奥多·塞德尔就不是这么认为了，他说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的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主权将窗口抬高一厘米，这个是你应当主动承担的良心的义务。在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还有良知，当法律和良知冲突的时候，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而不是法律。尊重生命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最终卫兵亨里奇因为蓄意射杀格夫洛伊，亨里奇被判处三年半徒刑，而且不给假释。这两则的故事都是讲明我们在工作或者是为人处事都应该以天道为准则，生存善良，不要找任何的借口去害人。人的命是由天定，而福祸是由人的身去主宰。希望各位听众，尤其是在公门中做事的人，一定要选择良知去做事，三思而慎行，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这一次柳暗花明节目的时间又到了，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次再见。